走遍那地方，在各城宣传福音，直到凯撒利亚。我们把下边时间交给神的仆人文山长老。
啊，平安啊！嗯，今天呢讲题是靠主能舍哈、啊，也有得。那我们中国人呢有一句话，舍得舍得啊，能舍才有得。好，对。那么英文也有类似的一句话，叫做 "No pain, no gain" 啊，就没有不痛啊，不会有收获啊。把这两句话合起来啊，就是要舍到觉得痛才得，才有得啊。这是我从今天要分享的经文看到的一个启示。这《使徒行传》呢，这卷书的英文名书名通常是 The Book of Acts 啊，那按照字面可以翻译成行动书卷，或者是叫行动记录吧啊。那么是什么行动呢？那其实根据这个希腊文的这个书卷名呢，《使徒行传》的英文全名应该是叫做 The Acts of Apostles， 那是初代教会使徒们的行动记录。所以呢，基督教从耶路撒冷教会的建立啊，到出去宣教，然后呢，在这个中亚跟欧洲啊，遍地开花建立教会呢，是当时信徒们行动的结果。因此啊，宣教建立教会要有行动啊，要有行动。宣教的行动呢，常常呢会有能够激励信徒的见证。那每年十月是我们千向教会的宣教月。那么今年呢，十月呢，这个神给我们五个主日。那么我们在过去四个主日呢，听到的宣教信息有不少颇具有激励性的见证啊，包括刚刚有位牧师祷告提到的李海星姐妹。他曾经是我们教会的会友啊，今天在唱这个跟随这首歌的时候呢，感触挺深的。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呢是20年前，那一年呢我是第一次参加短宣啊，尝试短宣。那我是去加入了一个去佤邦的短宣队，也就是我们曾经支持过的杨一哲宣教士在那边的一个工厂啊。那么我当时我们这个队啊的队歌就是这首歌啊，那么所以呢，这首歌对我来讲呢，印象当时非常深刻，每次听的时候都很有感触。20年了，那我到那边去，大家要准备短宣的一些事情在处理的时候，才发现李海星姐妹呢，那一年也是不约而同的也报名参加了。这个短宣队一共才12个人，后来呢有3个啊是全职啊为主做宣教。那所以呢这个我们这个希望呢这个大家能够体会到啊宣教工厂的一个特色，就是能够经验到一些呢平时不太能够遇得到的一些经历。我今天要和大家一起来思想经文中的宣教士腓力的见证。那么《使徒行传》第八章几乎都是在讲腓力，除此之外呢，圣经又几乎没有关于他的记载。在第八章之前，只有6章5节说哈，他是耶路撒冷教会第二代同工团队的一位啊。那么我们稍微复习一下呢，当时的背景啊，来看一下啊。当时的背景呢，我们来看一下，请大家来读一下这《使徒行传》的6章1到7节，来啊，我们来读。那时门徒增多，有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哎。 我们先从六章二节来看啊，圣经的一个管理的观念啊。那么管理饭食的动词管理呢，希腊文的原意是服侍啊。我们想到的管理是什么？我们想到的管理是讲好像一种权柄啊，好像那么如果你这个权柄滥用的话呢，背后就是什么好处啊。但是呢，神告诉我们的管理是什么？是服侍啊。那么名词呢，在圣经中多被翻成什么仆人啊。那么在四福音里面，耶稣用过这个字六次，都被翻译成仆人。然后呢，在教会呢讲职分的时候呢，用的是执事。那么提摩太前书三章有提摩太前书有三次，然后腓立比书有一次。后来呢，在社会上面啊的职位部长呢，也是这个字啊，也是这个字啊。那么神启示管理的态度是什么呢？就是在教会是服侍，在社会是服务啊。那跟我们当然今天在社会是完全不一样，今天在社会部长那可是有权柄的人啊，那么背后的那个各种好处呢啊，那都是诱惑非常之大的啊。可是在神的启示之下呢，是我看到的是一个仆人的心态啊，而且是要服侍或者是服务。那么所以啊，要能够像这样子服侍的话呢，必须要有一些条件啊，要能够做到这个不受诱惑，要有条件的。当使徒们看到教会需要建立新一代的管理团队呢，他们提出从会众中推选的条件是什么呢？啊，就是友好名声啊，那么被灵命圣灵充满，还有呢智慧充足。这代表什么呢？就是品格、灵命还有能力啊。使徒们显然认为啊，这样的人才能够真有正确的管理态度。那么当时耶路撒冷教会应该是超过万人，那么腓力呢是什么？就是万中选七，对吧？啊，选七个人出来嘛，那么必然呢是具备了这些品质。那么这个第二代的团队产生之后呢，耶路撒冷教会就继续的快速成长。然后使徒行传六章八节到七章的结束都是在讲执事司提反，因为他是教会的教会历史上的第一位殉道者。耶路撒冷教会在他殉道之后呢，受到了大逼迫，因此有信徒出走开始宣教。腓力呢，则是教会历史上的第一代执事，然后呢成为第一位啊知名的宣教士。当时啊，分散出去宣教的信徒很多，只有腓力的名字呢是被记载下来。那么所以他的见证呢，应该能帮助我们有服侍教会和宣教行的行动啊。那么我们看看八章的一到四节啊，在就是这里面呢讲，先第一节就是说，从这日起呢，耶路撒冷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呢，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这一节的翻译可能会产生一个错觉，以为啊，在当时有三个阶层呢，这教会可能有三个阶层或者是群体了，就是使徒、门徒还有信徒啊。是门徒们呢分散到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传福音，使徒呢和信徒们呢没有走。扫罗呢就把信徒中间的很多的男女呢从他们家里面呢拉到了这个监牢里去啊。那这一节呢其实原文没有门徒这个字啊，它接近原文的翻译应该是什么呢？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分散到犹太和撒玛利亚，除了使徒啊。那么也就是说，有些信徒走了，也有信徒和使徒留在耶路撒冷啊。那个扫罗就是后来那个被称为使徒保罗的，在那个时候呢是非常积极的残害教会。那么离开耶路撒冷的信徒并不是因为惧怕逃跑，我们要知道当时的基督徒呢其实都是犹太人，他们和不信耶稣的犹太人的关系呢其实已经是越来越紧张啊。逼迫其实是迟早要来的。那么司提反呢被犹太教公会的人打死啊，其实只是个导火线。 当时的基督徒相信耶稣即将回来，那么逼迫来到更让他们相信，更确定的相信耶稣要回来了。所以出走或者是留下，不是因为怕或不怕啊，逼迫，而是看圣灵的带领。没有加勒，不难走出去的那个这个信徒呢，因相信他们是有任务，要按照耶稣呢升天之前的吩咐，在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传福音。这就正如呢这个第四节说的啊，第四节说的，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那么这一节经文也显示出了差传的本质。那么差传呢，应该就是受差派去传福音，是受谁的差派呢？按照圣经，应该是圣灵的差派啊。保罗和巴拿巴是因为圣灵的差派，由安提阿教会呢打发他们出去，这是记载在《使徒行传》13:1-3。那耶路撒冷教会的信徒受到逼迫出去传道，表面是受到逼迫，也是出于圣灵，因为圣经后面有说啊，是主的手呢推他们出去。那是在《使徒行传》11:21。我们常听到差传这个词哈，但是呢，中文和合本圣经并没有这个词啊，没有这个词。虽然这个词我们非常熟悉，那么差传的开始呢，就是8:4所说的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啊。所以呢，差传是什么？分散，被分散，加上传道啊，加上传道。那么分散的希腊文是两个字的组合啊，它是什么呢？分开，它的原意是另一头，就是说你在这里，你先到另一头去。那么加上撒种啊，那个撒种呢，耶稣说的那个撒种的比喻呢，用的就是这个字啊。那么所以啊，差传是什么？被分开，撒种，加上传道啊。哎，这有意思的是什么呢？你要知道种子有生命啊，种为什么要特别要用手？你撒就撒，为什么一定要用种子呢？因为种子有生命啊。所以呢，是就是如同啊，啊，这就如同被驱使，就是被驱使，如同种子被撒出去传福音啊。但是种子是有生命的啊，所以我们看啊，这个种子有生命，所以差传是什么？被驱使出去传递给人耶稣的生命啊。那么被驱使的原因可能是环境的动乱、工作流动、教会差派。但是背后都是圣灵的工作啊。然后呢，这个8:5-8就记载了，执事腓力呢成为宣教士腓力，去什么撒玛利亚传耶稣。这对于啊身为犹太人的腓力啊来说是不容易的，很不容易的。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呢，虽然他们知道哈的这个彼此啊都还是属于啊以色列家的啊，因为撒玛利亚多半是后来那十个跟犹大分开来的支派，然后再混了一些其他的人进来了。但是呢，他们长久是互相敌视啊。大家也许或许记得一个很熟悉的经文呢，就是在约翰福音的4:9有记载，耶稣在雅各井旁边向一位来打水的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那个妇人很惊讶。那圣经的解释是什么？因为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不来往，但是有一个翻译呢，比较能够说出来原因是什么呢？他们不能用同一个器皿，因为犹太人认为犹与撒玛利亚人不洁净啊，所以妇人用他的水罐子打上来的水，耶稣是不能喝的，啊，所以他就觉得很奇怪，你怎么向我要水呢？就算我打给你。这个水罐子是我用过的，你能用吗？你能喝吗？哎，是因为这个原因啊。那么撒玛利亚人当然也敌视，认为他们不洁净的犹太人。如果有一些人每天都认为你不洁净，你会喜欢他吗？你大概心里也不喜欢他吧，对吧？好，腓力去了撒玛利亚的，的确是 顺服圣灵的表现，所以呢，圣灵会在那样有敌意的环境中呢，让人尊重他啊。如果圣灵不做点事情的话，他去那里了不会被尊重的。那怎么后来？所以圣经上怎么说呢？腓力在撒玛利亚不仅宣讲耶稣，还行了许多神迹。经文呢还特别指出他为许多人赶出了污鬼啊。那么在这个有赶鬼经验的人呢，大概都同意啊，这个通常被赶出去会大声呼叫的鬼是比较难赶的啊，所以这里面话有他的意思。他也医治了很多有严重残疾的人，包括了什么瘫痪还有瘸腿。耶稣的权柄借着他彰显出来了，使得当地的人呢一致听从他所传的他们也因此呢大有欢喜这经文这么说的。那么腓力的经验对于我们今天的差传有什么意义呢？我们也要能够医病赶鬼行神迹才能去宣教吗？当然不是那么腓力给我们的榜样是他的信心和顺从圣灵。他先被推为执事那么代表呢他有好名声，所以他应该也是相信耶稣即将回来，而把自己呢所有都奉献并且委身于教会。那个七人执事团呢应该是很有智慧和能力的，所以教会能够继续很快速的成长。后来恶化的环境呢并没有影响腓力的信心，他又顺从圣灵差传呢去有敌意的撒玛利亚，他因此有圣灵工作的支持，宣教有因此呢能够有显著的效果。腓力呢是靠主先能舍，然后呢在舍到痛之后所得到的是宝贵无价的经历。那么圣灵支持神的工人的方式很多，并不是必须靠只能靠这个超自然很有神秘性的神迹，像医病赶鬼也有其他的方式能够达到同样的效果就是让人尊重主的工人，愿意听从他讲耶稣的道也因此能够有喜乐。其实圣灵可以借着一个人本身就能做到的去帮助某些人比如说你的知识经验甚至于就是祷告，对于那些得到帮助的人那就是神迹他们因此会有喜乐，也会尊重呢给他们帮助的人，愿意听从他讲耶稣的道那么去年十月某一天我收到一个微信说什么老师请你为我弟弟祷告。我想了一阵子才想起来，这个留言的呢好像是我在某处培训的一个女学生，她姓朱，应该是一个不到20岁25岁的小姐妹。那么事情是这样子，她在家在农村弟弟刚20岁，那么在外面打工赚了点钱回家想要结婚，那她有一个颇要好的对象，女孩子也愿意结婚可是呢父母说女方的父母不同意，因为男方的经济条件呢比女方呢大概差不少。今天在中国要结婚呢，男方要有房有车呢是最起码的了那他弟弟出去打工赚的那点钱呢，别说买房了，连买车都不够那女方的父母还嫌弃他弟弟的这个模样让他很自卑消沉那我这个学生还发来了发给我他弟弟的相片其实长得还不错这个从以农村的年轻来说还挺白的只是呢脸上有很多青春痘痘子很多说来奇怪这个女孩子都不嫌她男朋友脸上的痘子多，她的父母又嫌什么呢？是吧？所以其实还是什么经济条件不好那么其他的缺点呢都会被放大如果经济的条件超好的话，我看满脸痘子也没关系对吧？其他的缺点也都可以商量虽然那个女孩坚持要嫁，她的父母 更坚持反对，还严厉的警告他弟弟啊，如果不放弃，对他就会不客气。嚯、哦，这很厉害啊！不知道要耍什么手段。他那个留言最后是什么？老师，我爸妈都过六十了，就这一个儿子，他们的身体本来就不太好，现在心情又苦闷，看不到出路，请你为我们家祷告吧。啊，你看到这样子的请求，你当然会为他祷告嘛，对吧？那我为了他们家祷告。哎，但是啊，这件事情啊，看起来就是个死结嘛，对吧？我在远方为他们的祷告，真能有什么影响吗？哎，我这么说呢，好像没什么信心的榜样，但是也是实话吧，对吧？嗯，当我为他们祷告之后哈、啊，想要回复他一些鼓励的话的时候呢，圣灵呢竟然给了我一个有意思的提醒啊。哎，说起脸上长青春痘啊，哎，我的经验可丰富了。我从初中开始脸上长痘子，一直长到出了国才逐渐停止的。啊，在我印象当中哈、啊，严重的时候啊，好像除了眼睛跟嘴唇啊，整个脸都沦陷过。啊，我高中一年级的时候，美国的阿波罗十一号太空船登陆月球，当时在台湾可以看到电视的实况转播。啊，那是人类首度落足在地球之外的土地上，在台湾人呢几乎都从电视上看到了月球的真实面貌。我后来在学校就被同学嘲笑过，说我的脸是月球表面啊。青春痘在我脸上留下来的坑坑巴巴，有些到今天还在，所以我完全能体会他弟弟的心理状态。于是我回答他说哈，我回复他，我有为这件事情祷告，不过呢，请你转告你弟弟两件事。第一个，要对耶稣有信心，如果不是因为耶稣，怎么可能会有在国外的老师还为你的事情祷告？第二个，那位老师说，他在你这个年龄，青春痘的情况比你糟多了，不过呢，留下来的疤痕呢，现在呢，也不会很明显，没什么见不得人的。更重要的是呢，男人都要成熟，不需要也不可能总是细皮白肉的啊，只要清楚自己是神的孩子，就不会自卑。然后在十二月的某一天，看到这个学生很兴奋的留言，老师，我弟弟要结婚了，谢谢你的带导，他谢谢您的带导，神真是太照顾我们一家了。对方只要求了一些彩礼，是我们家能负担得起的。其实啊，这件事情啊，我相信啊，即使没有我带到，神也会恩待他们家的，因为他的母亲是服侍主的老基督徒，也开放自己家作为一个聚会点，神不会不照顾他。是圣灵在主耶稣成就他们家这件事之前，把我拉进来为他们祷告，并且给一些劝勉，为的是什么呢？让我在宣教的工厂会被尊重，他们因此会更听从我去传讲耶稣的道，也因此有喜乐。他的留言让我看到呢，他们家真是经历了如同第八节所说的大有欢喜。所以腓力的榜样呢，在于顺服圣灵的差传，我们效法他，圣灵未必需要用超自然的神迹啊，让差传的对象呢尊重我们。圣灵只要给我们机会啊，做我们本来就能做到的，也能够有同样的效果啊。或许呢，我用通俗一点的说法还比较能说清楚啊。我们顺从圣灵的差传，圣灵就会给我们撑腰。那么有什么比圣灵撑腰的经历还更能激励我们呢？啊，今天我们在地上如果有个大人物给我们撑腰，我们都会觉得自己挺不错的，何况后面有圣灵给我们撑腰啊。今天我们参与宣教，顶多就是个访宣或者是短宣呐、啊，你要舍得也不过就是几天的假和费用，即使会有点痛，因此能够得到圣灵撑腰的经历是绝对值得的。 何况还能够看到宣教的效果和大家的喜乐呢？就在大约两周前呢，我又收到了这位学生的一个欢喜又感谢的微信。他的弟媳生了一个女儿，非常可爱啊，来看啊，很可爱吧啊，对对，好，所以呢我们记住这句话哈，对对，我们如果顺服圣灵的话，我们被我们帮助的对象啊会有大有喜乐啊，会大有喜乐啊，当他们有大有喜乐的时候，我们也同样的能够大有喜乐啊。好，那我们现在来看呢第二段的经文啊，从八章二十六到四十节啊，这一个图呢应该是基督徒普遍对腓力的印象啊。那么这段经文就是腓力呢再一次顺从圣灵差传的记载啊。我们要注意这段经文的几个重点啊，看啊，这里有讲二十六到二十五九节告诉我们呢，圣灵会预备好一个人，并且差派基督徒去带领他信耶稣。那么二十七到二十八节说呢，这位埃提阿伯女王银库的总管，哦，这个了不起的大官啊，这个口袋里面一定是满满的哈，啊。那么呢，去耶路撒冷礼拜，回程呢还在车上念以赛亚书啊，这代表他渴慕敬畏神啊。于是呢，圣灵吩咐他，吩咐了腓力去接近他，接近他。好，第三十到三十五节，腓力呢显然熟悉以赛亚书中关于耶稣的预言，于是呢，他能够立即从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七节开始传讲耶稣啊。这个经文中间的那个三十二到三十三节呢啊，其实就是在讲，这就是以赛亚书的五十三章七到八节关于耶稣的预言啊。这个埃提阿伯太监呢啊，有人认为呢，他其实比较可能的是一个什么，是一个犹在外邦的一个犹太人，有点像可能像但以理的背景啊。那么是犹太人，但是怎么样，在这个埃提阿伯其实在今天就是以色列的啊，在那边啊做太监也好，做什么总管也好啊，但是呢碰到了这个重要的日子的时候呢，就会回耶路撒冷去礼拜啊，因为才会有这样前进的心。但也有可能是什么，是后来外邦人皈依了犹太教的啊。那不管怎么讲呢，就是可以被算是一种犹太人的背景。可是他不是什么在这个犹大地区的犹太人的话呢，他不太可能读当时犹太人读的这个旧约圣经，他应该读的是希腊文的圣经啊。那么就是我们今天知道的叫七十世译本。而像腓力、像斯蒂凡啊，这一些呢人的话，他们的背景都是说希腊话的，基本上也都是读什么七十世译本。所以当这位太监在读七十世译本的时候呢，的以赛亚书，腓力呢印象非常深刻啊。那么腓力显然熟悉这些关于他的预言，所以他就可以立刻传讲。也就是说，我们要熟悉圣经呢，特别是关于耶稣的启示，好传讲耶稣啊。其实今天我们要知道，在耶稣的时代，除了文士以外，基本上没有什么几个人能够读旧约的希伯来文，因为当时没有那些音标，一般人是读不出来的啊。他们能读的可能也都是亚兰文的啊。所以呢，也就是说啊，这个腓力他们当时的啊，因为这个圣灵的带领的关系啊，大家都熟悉七十世译本的希腊文的版本，因此呢，他能够把握住这个机会，神也因此会去差派他。所以我们要熟悉圣经啊，特别是关于耶稣基督的启示，在必要的时候呢，圣灵要差派我们，我们就能够把握住机会。再来看的就是三十六章三十六到四十节，那么记载腓力为太监施洗，然后呢，他们从水里上来，一个超自然的神迹又发生了啊。这三十九节说，神的主的灵把腓力提了去， 太监呢再也没有见到他，然后那太监就欢欢喜喜的继续他的行程。听起来会不会有点奇怪？假如说你在旅行哈，然后来了一个有一个来路不明的陌生人，跟你讲了一些耶稣，讲耶稣，然后讲完以后呢，就在你眼前消失了，然后你继续你旅行，你心里欢欢喜喜吗？还是一身冷汗，心里发毛啊？其实心里发毛啊，要比欢欢喜喜的正常，但是呢，那是今天我们会有的反应啊。在当时啊，那个太监的反应欢欢喜喜其实并不奇怪啊，并不奇怪，因为当时的人呢相信天使会介入人的生活，所以他很可能认为腓力是天使，他因此更确定他相信的耶稣呢就是基督，所以圣灵的这个工作呢也许啊对于腓力还另有任用，要把他带到别的地方去，但是对于这一位太监刚信主的这一位啊太监呢也是一个激励啊，也能够坚定他的信心。那么在这里就让我们知道什么，圣灵的工作会因为环境和需要的不同啊。在今天如果同样的事情会让我们发毛的话呢，神就不会做了，他很可能会用别的方式来让一个刚信主的人能够信心被坚定被激励啊。那么到了第四十节，到第四十节，那么腓力就说啊，他后来是指出现在亚索都啊，亚索都这个地方。那么那个是犹太在地中海的一个港口城市，他从那儿一路向北传福音，一直到距离50英里的该撒利亚啊，那是一个撒玛利亚在地中海的港口城市。那我们也知道后来呢，就是驻军在这个撒玛利亚的那个罗马军官哥林流啊，就是在那儿信主的。那么关于腓力的记载呢，似乎到这儿就结束了，其实呢并非如此。他在被提起来的时候呢，是在使徒行传的21章8-9节啊。那我们现在来请大家一起来读这两节，来请啊。好，到这里啊，注意一下那个执事打个括弧，是因为在原文里面没有的啊，翻译加进去的。他是那七个里的一个，那当然大家当时的人是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啊。好，那么呢，腓力呢在这里被称为传福音的腓力啊，他的宣教之旅最后停在该撒利亚啊，那么圣灵带领他啊。在教会，先在教会里面委身服侍，环境恶劣以后让他出去到各处宣教，很有果效，然后最后呢到达该撒利亚，然后圣灵带领他在那里就是什么安家落户，在那边成家定居了，但是呢他继续传道啊，不改初衷啊。那么呢，而且呢他的四个女儿呢也都服侍主，都有什么先知的恩赐啊，都有先知的恩赐。我们要知道靠主的心啊，对不起那个心字掉了，靠主的心，靠主的心常因苦难增强，却被安逸腐蚀啊啊，安逸腐蚀那个腐字也不见，抱歉啊。那么就是我们这种例子非常之多了啊，我们都晓得啊，这个比如说在中国的家庭教会的这个很多的传道人呢，在受逼迫的时候，那个靠主的心是非常坚定的，可是一旦环境好了以后啊，那整个的这个逐渐就脱离服侍的人很多啊，很多。所以就是说靠主的心啊，常常会因为苦难增强，但是呢却会被安逸腐蚀，所以这是我们要谨慎的，我们要常常提醒自己的啊。所以腓力给我们的榜样是坚定服侍主呢，不受环境的影响啊，不受环境的影响啊，这是我们要从这个腓力最后在撒玛利亚的表现呢，不是在该撒利亚的表现 啊看到的一个榜样啊。那好，那么腓力的见证应该给我们什么启发呢？啊，腓力到底能给我们什么启发呢？我们来看一下啊，腓力的启发。第一个，我们要追求成为神的器皿啊，要提升自己的品格、灵性、能力啊，然后要顺从圣灵的带领啊，要顺从圣灵的带领，那么会有圣灵工作的支持啊。我们如果能够作为神赐福别人的管道，自己也蒙福啊，自己也蒙福啊。我们要坚定服侍主啊，不受环境的影响啊。所以，但愿腓力的这些见证，他的经历能够帮助我们确定一件事情，确定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呢？啊，靠主能舍有价值的啊，有价的，有价的。会从主得无价的，我们今天在世上为主能舍的都是有价的，但是呢，我们从主那边能得到的是无价的。让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你借着初代教会的许多的你的工人给我们的榜样，在这一段时间，在我们这个宣教月，我们都有学习。今天我们所学习到的腓力，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曾经是委身服侍于教会，后来也委身服侍于宣教，这样子的一个见证，也看到了他是别人蒙福的管道，也是使得自己能够得福。我们向主献上感谢，也但愿主的灵能够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顺服你圣灵的差派，做我们符合主心意的侍奉，能够在主面前蒙福蒙悦纳，这样的感谢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